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元月28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总统拜登首次与俄罗斯领导人普京通话，专家认为拜登政府将以更强硬方式调整美国对俄政策。
一个场景啊，就是美国针锋相对，是美国出招的这个画面又回来了，这个画面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那看起来拜登其他的团队极为强势。
中国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出境被阻挠，誓言以绝食抗争。
广州上不了飞机就在广州绝食，上海上不了飞机就在上海绝食，什么时候能够上飞机什么就停止绝食，一旦我的手机被关停了，手机联络不上了，这就非常明显了，我的生命落到了国宝手上，进行这种不人道的一种干扰，我绝食了，他们要承担一切法律和道德的后果。
中共军机频频扰台，近来动作更有加大的趋势，台湾政治评论人士认为美国应有战略准备。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进行了他上任后首次与俄罗斯领导人普京的电话对谈，拜登对普京谈到了核武器控制条约、俄罗斯抗议活动、有关俄罗斯悬赏杀害驻阿富汗美军的报道、莫斯科对美国的网络间谍行动，拜登并且对俄罗斯干预选举发出警告。美国的声明说，拜登总统明确表示，对于俄罗斯伤害我们盟友的行动，美国将坚决采取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在前总统特朗普拒绝直接与普京对抗后，拜登在首次与普京的通话中所触及的内容显示出什么样的美国对俄政策，拜登总统对普京展现了何种态势。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袁毅教授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的采访。
袁毅教授您好。
您好。
美国总统拜登在就职第七天首次跟俄罗斯领导人普京通了电话，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就说拜登总统对于俄罗斯逮捕异议人士纳尔瓦尼，还有莫斯科的网络间谍行动，还有悬赏击杀驻阿富汗美军的问题表示了关注。当时呢，在谈话当中，据白宫的发言人表示，他们还谈到了一些可以合作的项目啊。那么像这次的这个谈话，普京跟拜登展开第一次谈话，而且谈话的内容从我们刚刚所大概介绍来看的话，可以说拜登提出来的问题也是相当的直接啊。你先分析一下，现在俄罗斯跟美国关系目前是什么样的状况的？如果分歧的话是在哪边呢？
其实美国跟俄国的关系在川普的任内这四年感觉上是一个非常 surreal 的一个 situation， 因为传统美国跟前苏联也好，或者说俄国也罢，就是是针锋相对的。反倒是在川普的这四年里面，那个关系表现得非常 cozy。传统美国，传统美国对于这个苏联或者俄罗斯的这个指责的东西，消失了四年。所以说，拜登上来，恢复了传统美国政府对于俄国的基本的态度。
那就是说，
基本态度第一个就是说，他们是相当相当关系是相当相当有矛盾的啊。所以说，而且这些在过去发生的这几件事情，美国方面一直找不到，因为是在川普的任内，川普是刻意的，或者说内心深处也是比较对于跟普京的关系是特别，我刚才讲了是特别特殊的，所以说这一旦他离去，所以这些问题全部冒出来了，所以这些问题再加上普京任内做的这几件大事儿啊，就第一个就是暗杀或者是说在您刚才说的这几件事情上，在时间点上他这个逮捕这个异议人士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间点。
您看得出来拜登上来以后他所讲的这些通话内容。不过呢，他当中有提到一点，就是说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方面可以跟俄罗斯来合作的，所以就是说在分歧方面现在突破了过去四年特朗普总统在内的这种好像比较特殊哈友好的这情况，现在传统的这个关系冒上来以后，拜登总统他还是可以在当中找到一个合作点呢、啊。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方面是不是就是说美国跟俄罗斯在分歧当中寻找一个比较好的起点的一个开始？
那这个议题说实在正好是俄国有求于美国胜于美国有求于俄国，就是说这个即将在二月到期的啊美国的战略性的所谓的新 STAR 的条约的延期啊，在俄国的这个眼中，或者说在俄国的这个时间表上是一个压力非常非常大，所以说呢，我觉得拜登是完全清楚俄国在这件事情上是有求于美国，所以说他顺带的把这几个啊很敏感的涉及，说实在是涉及俄国在过去这个所作所为啊两件事情挂钩，看得出来这是他在策略上运用把这件事情连在一起。一方是有求于这个一方，那美国就要把这么一个新的所谓的美俄关系从这个仗势开启啊，这个他这个起手是非常非常的某种意义而言是非常突出的。
所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利用了这个您刚讲的俄罗斯有求于美国的这个需要哈。拜登总统做出这个起手是，所以这一招其实是很厉害的，能够利用俄罗斯的那个需求哈、啊，来进行这美俄方面的这个关系的动作。不过您刚刚有谈到一点，我想要请袁毅教授做一点背景的分析。您讲说这个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俄罗斯眼中压力很大，而且非常需要美国的帮助，这点您背景稍微分析一下好吗？
因为长久以往，美国跟前苏联也好，跟俄国也罢。在战略武器上面的这个协议是一个有历史承诺的部分。那双方呢，也就是美国政府呢，在川普任内做了一件大事儿，就是把所有过去和俄罗斯所签订的承诺的这些双边的东西全部都丢掉了，包括中导条约，包括这跟冷战时期所建立出来的所谓战略稳定的这个态势。这是一方面，另外一点就是说美国已经开始不去遵循原来做的承诺，那势必会造成在战略核武上的这个新一轮的这个武器竞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另外一方面就是美国在川普任内开始重新启动对于核态势的重新的评估，也就是说核打击的这个态势开始越来越明确，那这也就是造成了新一轮的核武竞赛的一个前奏，所以基于此，这就是一个让俄国有一个很大的在这个方面的压力，因为他必须重新启动，那会花很多钱。方已经达成了在上一轮达成的所谓 New Star 的这个 Treaty 里面，就是维持了一个所谓降低核打击跟降低核武器的这么一个态势，对方面而言都是对俄国是一个极为有利的情况，这个尤其是时间上的压力特别重，因为这个即将到期啊。普丁政府他展现的焦虑是路人皆知的。
那在这一次的拜登跟普京的通话里面，同时的时间点上，我们知道俄罗斯出现了相当大的这个抗议啊，跟混乱。据报道有3000多人被捕抗议这个纳尔瓦尼的事情，那瓦尔尼被捕，然后呢又中毒这个事情，大家都猜测就是普京下的令啊，所以呢。拜登能够直指到这个事情，然后跟普京在电话中来谈，这可以说是也不管这个普京的痛点啊，就直接说了。那么谈到一些细节的问题，像刚刚我们谈到这个太阳风网络大规模袭击，还有俄罗斯对于阿富汗境内的美国士兵进行悬赏的这个报道等等，都是非常具体的细节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到了俄罗斯的反应，他们好像是比较从大的方面讲，就是还是希望互相尊重啊，和平原则啊等等哈，来美俄合作，来符合俄国跟美国的关系，国际社会利益。所以呢，普京这方面的这个讲话跟俄罗斯的观点看起来好像都是一个 泛泛的一个大的方面，可是呢，拜登却直指到一些细节上面。从这边来看，您看到这是什么样的信息呢？
是我的感觉就是说，一个场景啊，就是美国针锋相对，是美国出招的这个画面又回来了啊！这个画面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让我立即想到另外一个画面，就是在雷根时代跟戈巴乔夫，
里根跟戈巴乔夫。
另外呢，就是说，长久以往，俄国境内所谓向往西方自由的那个声音，尤其在冷战时期，古拉格群岛的这个作者索尔仁辛所，或者是说俄国境内追求西方式民主的这个脉络，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啊，那在普丁这个强人的统治之下，那在他境内的这种声音或者这种企图，几乎是听不到看不到，直到最近有这么一个戏剧化，他反对人士啊，
纳尔瓦尼
这个是的戏剧化的出现。那在之前，我们还能想到的那些画面，就是说，即便有公开的挑战，或者说在过去的几次选举，反对的势力都不是普京的对手。OK， 所以说，我觉得从今天开始，拜登所代表的美国大力支持俄国境内反对威权统治的声音看起来会集结，至少他给予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支持。
是袁教授，那您看现在呢，美国是在拜登新政府上台以后呢，做出来的这个说法是把中国当作一个非常严肃的竞争对手，而不是说像特朗普总统在内是一个最大的威胁。那美国对于俄罗斯的这个看法呢，以目前来讲，这个较劲方面是什么样的态势呢？尤其在拜登新政府展现这样的一个说法之后。
有一个脉络我们可以比较准确的系统性的继续观察，就是传统民主党的立场。因为民主党跟苏联或者说俄国打交道是有很长的，就是说民主党的总统有一套啊，这一套基本上和共和党有一点些微的差异，就是说双方对于所谓战略核武的这个跟苏联达成协议是一致的，就是说共和党跟民主党是一致的，除了川普总统以外，因为他有个人的这个个人的想法比较突兀，这是一条线。另外就是说，对于俄国境内的反对声音、反对组织的支持的力道会强化。我说普丁啊，已经好久一段时间，基本上没有对手啊，几乎是没有对手啊，在国内没有对手，在国际上也没什么太大的对手啊。所以说，美国现在所面临的外面的状况，以俄国跟中国而言，都不是昔日的无下阿蒙哦。所以拜登美国的挑战特别大，特别大。我觉得拜登他的这个他面对的一个新的局面看起来是比较明显的，尤其因为普丁的这个手腕极为高明，在国内他可以一直在替自己的所谓政治生涯不断的延长时间呐、大家几乎都就是说都拿他没辙了。那看起来拜登这位老先生是高龄的这个美国总统，他的这个历史记忆是非常鲜明的。所以说我觉得以及他的团队对于处理眼下的就是下个月 New Start 的这个 Extension 这件事情会上面大做文章。
所以看得出来，从这次通话的内容还有态势来看的话，您觉得美国总统拜登是在对普京方面绝对不是泛泛之辈了？
极为强势，极为强势。
非常谢谢袁毅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元月23号席卷俄罗斯全国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凸显民众不满情绪加剧，未来可能更加冲击普京政权。与此同时，预计元月31号在俄罗斯几十个城市抗议示威活动将继续进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示威活动近些年来在俄罗斯时常发生，但是1月23日的抗议示威活动不但与先前有所不同，更反映出俄罗斯的一些政治趋势和新的走向。 专门致力于为示威活动人士提供支持的人权组织内务机构信息所发表的报告认为，星期六的抗议活动总共波及到了俄罗斯的120多个城市，将近4000人被捕，仅首都莫斯科一地被捕人数就高达1500人，其他地方的被捕人数未来还有可能继续增加。俄罗斯的许多抗议活动过去通常都集中在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各地区的首府等大城市，这些地方由于知识阶层和中产阶级较为集中，通常也是反普京势力的大本营。但是在1月23日，人口仅有数万人的许多俄罗斯三线、四线城市和乡镇也都加入到了抗议活动之中。这些地方过去一直被看成是普京核心支持者的所在地，显示了俄罗斯的政治生态版图正在发生变化。就连以听普京闻名2014年被俄罗斯所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当天同样也有许多的民众加入到了示威活动之中。许多时事评论人士说，要求释放不久前被捕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利尼，这仅是爆发这次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的一个导火索和借口，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民间不满情绪高涨，民众更对普京统治下的腐败、社会不公，特别是生活水平不断下降，越来越难以忍受。纳瓦里尼被捕之后，他所在的反腐败基金会公布了有关普京集团在黑海海滨兴建大型豪华奢侈宫殿的视频。视频在 YouTube 频道上播放仅一个多星期，观看点击人数就已经接近1亿人次，光在第一天的观看人次就能达到3300万，并获得了将近250万个点赞。俄罗斯前中央银行副行长阿列克沙申科说，多年前原油价格暴涨导致俄罗斯经济繁荣的好年景结束之后，从2013年起，俄罗斯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基本陷于停滞，甚至每年都在倒退。许多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为解决和转移社会不满，普京当局曾经利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行动激发起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但6年多之后，吞并克里米亚所产生的后续效应在俄罗斯社会中丧失殆尽，普京当局在这一题材上已经没有文章继续可做。根据社交媒体对1月23日示威活动的统计分析，40%多的人都是第一次参加示威，而25岁到35岁年龄段的人最多。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由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所领导的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目前在地方上逐渐丧失人心，这可从许多地方选举中反映出来。他说，去年夏季以来，在与中国相接壤的哈巴罗夫斯克等地方，民众的抗议示威活动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许多抗议活动所涉及的社会阶层更加越来越广泛。尼克里斯基说，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在所有这些大型抗议活动中，我们都能看到所有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人都参加了进来，其中批评普京的示威者尤其显眼，抗议活动中的标语口号更加越来越激进，打倒普京、普京是小偷都成为抗议活动中最为普遍的口号。普京的本届总统任期将会持续到2024年，俄罗斯目前已经修改宪法，并对其他的法律和政治机制进行了调整，这和既为普京未来继续长期执政或是卸任后退居幕后继续施加政治影响的任何一种选择提供基础和方便。而今年9月份，俄罗斯还将举行议会选举。亲官方的政治学者敏钦科认为，他原来以为俄罗斯的政治动荡期 可能会在2024年普京总统任期届满时到来，但是没有想到会更早提前发生。他认为1月23日的大示威仅是一场前哨战，对立双方目前仅是在这场带有侦察性质的战斗中互探虚实，更大规模的政治角力将会在今年9月左右上演。敏琴科说，虽然他认为普京有90%多的把握牢固掌握政权，但普京仍然还是面临着10%的风险。政治学者奥列什金和拉斯基霍夫斯基两人认为，去年下半年的白俄罗斯民众示威，几年前在伊朗所爆发的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都可为当今席卷俄罗斯全国的抗议示威活动提供参考。伊朗政权曾经开枪射杀许多抗议民众，白俄罗斯的示威规模超过了俄罗斯，但是仍然未能撼动卢卡申科政权。他们两人认为，普京手中所掌握的资源要远远超过卢卡申科，普京政权未来是否能够稳定，关键可能要取决于秘密警察和安全机构是否能够出现分裂。许多政治评论人士还认为，俄罗斯的抗议活动越来越有白俄罗斯化的趋势，那就是抗议活动有长期化的可能，而普京当局的镇压也会变本加厉。反对派领袖纳瓦利尼的支持者目前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将会在1月31日，也就是星期天，再次在全国的53个城市举行抗议示威活动，主要诉求仍然是释放纳瓦利尼。莫斯科的示威活动将会在星期天中午12点钟开始，集会地点集中在联邦安全局，也就是前苏联科格勃前的广场，以及总统办公厅大楼，也就是前苏共中央办公大楼前的广场，两地都距离红场和克里姆林宫不远，游行路线和方向将会根据当天的实际情况决定。
拜登政府紧锣密鼓继续谋求与盟国合作，共同应对中国挑战。上任一个星期的美国拜登新政府继续努力谋求与印太地区的盟友合作，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
拜登的国务卿人选布林肯在星期二国会参议院核准他出任国务卿的当晚，就致电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两人确认了美日同盟是印太地区自由与开放、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布林肯还致电韩国外长康京和，双方确认了美韩同盟是印太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关键。同样在星期二，刚刚上任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雷诺兹通话，五角大楼的一份声明说，两位防长重申会支持以理念相同的方式应对印太地区的安全挑战。奥斯汀部长此前分别与日本防卫大臣和韩国国防部长官通电话，确认美日、美韩坚定的同盟关系。奥斯汀向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表明，尖阁诸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范围，美国继续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东中国海现状的企图。北京称尖阁诸岛为主权归中国的钓鱼岛，并经常派政府舰船和飞机进入这个岛屿附近的海域和空域。在上任后的第一个周末，拜登总统本人也与欧洲盟国领导人通话，表达了美国与这些盟国就一系列共同关切的外交政策优先事项展开密切合作的愿望，其中如何共同应对中国又是其中的首要优先事项。白宫发言人萨奇星期一说，在对华政策上最有效的做法是通过我们与盟友和伙伴共同努力。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不点名地批评美国前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上搞小圈子对付中国，称这样做只会把世界推向分裂甚至对抗。沙奇说，中国领导人的这一表态不会改变拜登政府应对北京的战略。
中国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出境被非法阻挠，新闻记者吴端关了又放。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中国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1月27日向美国之音表示，他合法申请而且也已经获得地方政府准许办理之赴美照料罹癌妻子的行程，现在遭到中国公安部官员和国保不人道的阻挠。他说，公安部国保周二已经下达通牒，要在机场把他拦截回来，而且票务公司西城网也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就擅自将他从广州飞往上海转机的第一班班机延后一天，很可能导致他无法赶上周四晚上飞往美国的其他预定班机。郭飞雄扬言，若无法按照预定行程飞往美国照料即将展开化疗疗程的妻子，他将于周四1月28号晚上5点起开始展开无限期的绝食，以自己的生命和健康向国保抗议。他也说已经做好了在机场遭遇各种变数的准备。郭飞雄说，
广州上不了飞机就在广州绝食，上海上不了飞机就在上海绝食，什么时候能够上飞机什么就停止绝食，一旦我的手机被关停了，手机联络不上了，这就非常明显了，我的生命落到了国保手上，进行这种不人道的一种干扰，我绝食他们要承担一切法律和道德的后果。
本名杨茂东的郭飞雄控诉公安部国保的行径不仅不人道，不符合任何程序，也没有法令依据。他指出，他的护照和美国签证都已经经过正常的程序办理下来，但周二中午广州公安局的两位国保却突然当面告知他，本来他的出国行为广东省公安厅和广州市公安局都是同意的，因为他们不想做有违人道的事情，但是最后公安部的高层就是回复不批准，而且还威胁说如果他自己买好票到机场出国，公安部会下达命令让国保把他从机场拦截回来。郭飞雄表示，国保还当面向他提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条件，要求他回到几千里外的湖北跟一群身份不明的公安部门沟通，以达成某些协议，这很可能是要他承诺对外封口的所谓协议。他说他无法接受这看来是个险恶的诱骗，而且他说不管国保使出任何超限的手段来限制他离境，他都不会近身，反而会一一揭露。郭飞雄已经透过二度公开信来揭露他的最新困境，而此一公开信现在已在网上多所流传且受到高度关注。现年54岁的郭飞雄是一名法律工作者和作家，多年来从事中国的自由民主活动，致力于推动中国宪政改革，也曾经参加多起维权活动。自从2005年以来，郭飞雄四度遭当局关押，两度坐牢，总计有11年在狱中度过，被誉为民权英雄。2013年8月，他因为参与抗议当局对南方周末的审查而第四次被关押，后来经过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寻衅滋事两项罪名定罪，被判处6年徒刑，于2019年8月刑满出狱。郭飞雄出狱后曾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政治改革，松绑新闻自由，并进行县长直选。他也呼吁美中两国要进行深度的合作。今年1月中旬，郭飞雄曾经向中国总理李克强和公安部长赵克志发出紧急公开信，要求广东省广东市公安局尽快返还他的出国护照，并允许他飞往美国照料妻子张青。郭飞雄表示，住在美国马里兰州的妻子张青今年1月9号刚做完结肠癌伴随肝转移的切除手术，接下来马上要进行长达200天的化疗，急需有人照料，他已经循正常的管道办好护照，也取得美国签证，并已订好机票，原来预定于周四启程从广州飞往美国华盛顿，其中将经由上海、首尔和旧金山等地转机，不料周二却临时遭到国保阻挠。在美国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的协助下，郭飞雄的妻子张青于2009年4月带着一双未成年的儿女经过第三国辗转抵达美国，并获得美国政府的政治庇护。但是张青近期经诊断罹患结肠肿瘤， CT 检查结果还显示 结肠肿瘤已经转移到肝部，淋巴也发现肿瘤，病情不容乐观。虽然已经进行过开腹手术切除肿瘤，但后续仍然必须进行化疗的疗程。同样遭到国宝非法对待的还有前纽约时报摄影记者、纪录片制作人杜宾。只不过幸运的是，杜宾在经过37天的关押后，检察机关以寻衅滋事罪由的证据不足，不批准警方的逮捕，因此杜宾上周五1月22号已经获保释出狱。杜宾在1月27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以荒诞来形容警方和国宝对他的逮捕和审讯。他说，去年12月15号，北京大兴区的警方和两名便衣到他的住处找他，并出示数张监视器视频的截图作为证据，要他解释为何在所居住的村子拍下人员出示证件出入等相关疫情的管控照片。后来他被带回警局侦讯，且隔日以寻衅滋事罪名遭到正式的刑事拘留。他说，过程中警方曾一度扬言他所做的事已经惊动到分局，而且言谈中也不经意地透露他们是在办国宝交办的案子，这都让他觉得神秘莫测，莫名所以。不过杜宾说，不管是在警局制作笔录，还是之后在看守所总共五次的提审过程中，包含身份疑似是国宝在内的相关人员对他的审讯内容，大多都围绕在他于2017年前所出版过的多本书刊。他说，
在看守所里面这30天内一共提审了，就是所有的驾照运行一共提审了5次，每次大概3个多小时。他们问的问题无非就是我的动机，他们想搞清楚我写书的动机是什么，然后就是如何跟出版社联系的，这个书稿怎么给他们的，印了多少本，每本书赚了多少钱，这个钱是怎么到我手里的，还有就是我的银行的流水，就是他们通过银行打印出来对那上面的一些外币进账就进行一笔一笔的问。
杜宾认为，警方主要在查他的书是否是境外组织授意或资助下所出版的，但他自认为一切出版内容皆是他自己起意，而且账务和在香港出版的版税收入都很正常，而且他写的书一类是无名小人物的真实采访内容，另一类则是反复验证下的历史书写，他自认为不涉及国家或军事机密，当然也不构成有何寻衅滋事之处。但杜宾抱怨警方和国宝的办案过程多有违反程序之处，包括传唤证、搜索函和扣押他的手机、电脑、银行卡和书籍的清单等法律文件都不是现场出示，而是事后凶神恶煞的要他补签的。杜宾说，在关押满37天后，检察官是在1月22号中午做完约10来分钟的视讯审讯后，当晚就以证据不足决定释放他。现已出狱多日的杜宾自嘲，37天的关押就像是和尚闭关修行。他说，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的稀里糊涂的就进去了，搁里面修行，像个和尚一样搁里面修行了37天就回来了。
杜宾本月在台湾出版《赤色恐怖：列宁的共产主义实验》一书，不过他个人认为这应该不是警方这次羁押他的原因，因为这本书跟中国无关，主要是写列宁的一生。现年48岁的杜宾曾任职北京青年报、工人日报、社会法制周刊，他自从2004年起任职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直到2011年左右因为遭到中国外交部拒发工作许可后，才以自由工作者和公民记者的身份持续拍摄纪录片和专事写作。杜宾所拍摄的新闻照片曾散见各大国际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时代周刊、英国卫报、德国明星画报等。而他长期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曾出版过摄影集《上访者：中国以法治国下幸存的活化石》。2013年杜宾主编出版的《天安门屠杀》是第一本由身处中国内地人士编著的记录六四屠杀书籍，由他常年在旧书市场搜集大量散落在中国民间的六四资料整理而成。同年他还以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揭发位于辽宁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以及上访者的酷刑，引起广泛的社会回响，并直接促成了劳教制度的废除。杜宾于2013年六四前夕首度遭到国宝逮捕。据杜宾向美国之音表示，当时的审 讯内容也多是和他所出版的书有关，包括他所搜集到有关上访者和六四的大量资料。在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下，当年杜宾在被关押37天后有条件释放，获释后他继续其记录及发声的工作，并出版《阴道昏迷》《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酷刑幸存者证词》《马三家咆哮》等书，记录中共统治下的酷刑。他又出版《长春恶挑战》，记录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中共在吉林省长春市发动围城之战，活活饿死数十万中国人的战争罪行。他当时被捕前夕接受外媒专访时表示，他所做的一切就为了一句话，我们是人不是牲口，仅仅是因为我是一个人，做一个人能够做应该做的事情。再次关押出狱的杜宾向美国之音坦诚，警方这次的拘捕对他当然会造成寒蝉效应，因为这样的折腾而且反复的浪费行政资源来调查他，只为了核实某些事项，让他颇感厌烦。他尤其对造成家人的惶恐不安而感到抱歉，也因此有了反思，质疑自己所坚持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不过坚持说真话的他也说，他就是一个记录者，也有过和底层小人物类似的生命经历，透过采访真实呈现中国社会底层小人物受践踏和凌辱当下的困境，除了反映他自身的经历，也是他的工作和使命。他笑称或许自己也不应该反思太多，他说，
我这是一个记录者，真正的那些反思我是不应该反思的，因为我一旦反思过头了可能又进去了。我在那个笔录上就说的，我说我记录的这些上访者，他们就是记录了他们当时我拍照片的时候的他所处的某种困境。
杜宾说，两度以同样的罪名被捕，两度都是被关押37天后取保候审，也就是证据不足释放，这算来也是为他过去20年来的新闻记录工作画下了一个注脚和总结。不管是对维权人士郭飞雄长达11年的关押，干涉他的旅行自由等公民权，还是对新闻工作者杜宾两度的审查和骚扰，都一再坐实外界对中国是个警察国家的指控。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中国军机频频扰台，近来动作更有加大的趋势。台湾政治评论人士认为，面对中国这种测试底线的作为，美国政府应该有一定的战略准备。
台湾政治评论人士、前台南县长苏焕智星期二在一项民调发布会上表示，共机近来频频扰台，随时可能演变成一个危机。美国政府除了发表声明之外，应该要有一定的战略准备。
真正如果说发生危机、发生冲突，就是那个态度，我觉得还不够清楚。那不够清楚会造成对中国有一些误判。好，就是说这个态度清楚，那么对中国在行动，因为他现在都在测试啊，中国不断在测试你这个拜登政府的这个你的底线到什么程度啊？
中国军机自去年9月开始持续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近来侵扰动作更加频繁。美国国务院1月24日发布新闻稿指出，美方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企图恐吓包括台湾在内的邻邦，美方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与经济施压，并且与台湾民选代表进行有意义的对话。这份新闻稿还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若磐石，也会为维护台湾海峡与区域和平稳定做出贡献，并重申台湾关系法及支持两岸议题和平解决。另外一位政治评论人士民进党大佬林卓水表示，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友好台湾的措施从与蔡英文总统通电话就开始了，不过仔细看看之后会发现，相关措施都是由国会所发动，然后由特朗普签署。
至于具体的有台措施，我们注意一下，非常密集，在最后差不多半年。那因此可以说，这个是季节性的效应。那么我们很难想象， 这个川普如果连任的话，会在未来的四年也像这半年这样两天三天一个动作，两天三天一个动作。
林卓水还指出，拜登执政之后有台措施会陆续出台，但是不可能像特朗普执政时期如此的频繁。台湾民意基金会星期二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5%的台湾民众不担忧拜登主政下的美台关系会出现倒退，不过28%则表示担忧。该基金会去年10月的调查结果显示，不担忧的人是64.6%，感到担忧的则是38.2%。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尤英龙表示，许多民众原本以为拜登政府会延续奥巴马时代重中轻台的路线，但是国务卿布林肯等官员对中强硬的谈话则去除了相关疑虑。
我想拜登目前这个整个外交政策也在举国这个民意这个对中国这个很感冒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的气候底下，拜登会做一些修正。但是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讲，我觉得川普时代已经结束了。
袁玉龙还说，不能再期待拜登像特朗普一样对台湾这么好，卖给台湾最先进的武器，美军经常在台海附近巡弋，这些可能都已经成为过去，但是这不表示中国可以随意对台湾施压或动武。针对两岸关系与外交关系孰重的问题，该基金会的调查显示，67%的人不赞成两岸关系比外交关系重要，26%则表示赞成。该基金会认为，台湾绝大多数人期盼台湾走出去，在国际社会立足，而非在两岸关系的框架下寻求国际空间。此外，中华民意研究协会的调查还显示，11.4%的人认为美台关系在未来一年内会越来越差，57.7%认为跟现在差不多，24%认为美台关系会越来越好。该调查还指出，31%的人认为两岸关系在未来一年之内会越来越差，55.2%认为跟现在差不多，6.5%认为两岸关系会越来越好。
如何应对华为、抖音和微信带来的风险？拜登政府称不会是零敲碎打。拜登政府官员说，本届政府将致力于确保中国公司不能滥用、盗用美国人的信息与数据，并确保美国技术不会用来支持中国的恶意行为。
路透社星期一1月25日援引拜登政府国务院一位发言人的话说，我们需要一个全面性策略，一个更加系统的方法，确实应对全范围内的各种问题，而不是过去几年内采取零敲碎打式的处理方式。美国之音当天也从国务院一位发言人获得了内容相同的声明。这位国务院官员没有提到具体哪些中国公司可能滥用、盗用美国人的信息和数据，也没有具体说明前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哪些行动属于所谓的零敲碎打式处理方式。特朗普在执政期间下达过多项行政令，称中国电信巨商华为公司、手机应用软件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以及拥有微信的腾讯公司，能获得并向北京递送美国民众和机构的信息和数据，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并下令美国商务部针对这些公司实施制裁和限制。不过，其中一些行政令因受到法庭的挑战而未能获得实施。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一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对相关问题进行仔细的评估，并致力于通过保护美国人的数据和美国技术优势的视角来处理这一系列问题。他说，北京现在正以重大方式挑战我们的安全、繁荣和价值观，这要求美国采取新的方法。
中国驻美国大使针对拜登政府上任一个星期来的对华政策声明发表评论，称要听其言，观其行。
崔天凯大使星期二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访谈节目中说，拜登政府官员称，在制定对华政策上需要有耐心，这是好事，但光有耐心恐怕还不够，还要有理性，有诚意。中方希望美方能够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回顾反思一下最近几年的对华政策，找到问题症结所在，然后采取积极建设性的对华政策。一天前，拜登的白宫发言人沙奇将美中关系描述为两国仍处于激烈的战略竞争，拜登政府正在耐心地寻求与中国打交道的新方法。他还说，拜登总统认为美国必须进行更好的防守，包括要求中国对他所说的不公平和非法行为承担责任。沙奇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就相关中国政策进行跨部门的评估，包括是否继续对中国加征关税，以及如何对待华为和中国移动等公司被摘牌等具体问题。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沙奇看来将美中关系问题的症结归咎于中国的所作所为。他说，中国从事的行为伤害了美国工人，削弱了我们的技术优势，威胁了我们的同盟关系和我们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我们在过去几年看到的是，中国在国内越来越威权，在国外越来越强势。北京现在正以重大方式挑战我们的安全、繁荣和价值观，这要求美国采取新方法。崔天凯在央视访谈节目中说，这位白宫发言人将两国关系定义为战略竞争关系，对中国内外政策的一些看法不准确。崔天凯把两国关系陷入困境的责任完全归咎于美国，这包括两国贸易战、关闭领事馆、华为等中国公司被美国列入黑名单。这位担任了8年驻美大使的资深中国外交官说，他相信拜登总统的政策不会跟前任总统特朗普完全一样，但在多大程度上不一样，还取决于各方面的因素。前特朗普政府官员在卸任前的几周不断在公开场合督促拜登政府上任后保持对中国的强硬政策。自从1月20日就职以来，拜登政府看来维持了前政府的至少其中一些对华立场，包括同意认定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犯下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
大屠杀纪念日前夕，英国犹太人领袖关注维吾尔人的处境。元月27号是大屠杀纪念日，人们纪念二战期间在纳粹统治下被谋杀的数百万人，其中包括600万犹太人。这一天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的周年纪念日，大屠杀纪念日是英国的全国纪念日。
2021年的大屠杀纪念日除了传统的纪念活动，活动范围扩大到所有种族灭绝的受害者，包括对新疆维吾尔人处境的关注。总部在伦敦的电视频道天空新闻1月27日报道，英国犹太社区的领袖表示，人们没有从大屠杀的恐怖中吸取教训，中国维吾尔穆斯林的困境与几十年前欧洲犹太人遭受的种族灭绝惊人的相似。英联邦希伯来联合公理会的首席拉比埃弗拉姆·米尔维斯表示，大屠杀刚结束时，人们抱有很大的希望，认为这场可怕的灾难是一场教训，会让世界从此变好。他说，事实上人们还没有吸取教训，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我们已经看到在波斯尼亚、柬埔寨、达尔富尔、卢旺达发生了各种种族灭绝事件。我们今天正在看到罗兴亚人和维吾尔人，他们以可怕的方式遭受迫害。美国国务院1月19日认定，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犯下种族清洗与反人类罪。当时的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谴责中国在新疆囚禁了超过100万维族人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并强制他们劳动、节育、限制其宗教自由等。英国的犹太人社区领袖警告称，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中国国家策划了一场镇压新疆维吾尔人的运动。英国犹太人权组织勒内卡森执行董事格罗斯表示，中国实际上是在试图根除维吾尔语文化和传统。 他告诉半岛电视台，我们现在有机会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而不是让这种情况升级到维吾尔族人成为我们未来记忆中另一个种族灭绝的民族。他说，大屠杀纪念日旨在提醒我们可能发生的暴行，以及我们需要从冷漠和共谋的早期阶段吸取的重要教训。正是这些冷漠和共谋促成了这些最终的实际破坏行为。包括英国政府在内的国际社会指责中国政府将几十、上百万的维吾尔人关进集中营，强迫他们劳动，对他们施以酷刑并强制绝育。外界预期他们有可能会跟随美国做出种族清洗认定，进一步对中国施压。多国议员、官员已经呼吁抵制北京2022年冬奥会。中国否认这些指控，声称这些集中营是再教育中心。中国官员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认为，新疆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教育与培训，以打击他们所说的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三股恶势力，以促进那里的经济发展。
25名中国船员涉嫌非法运输石油被扣押，北京要求印尼公正调查。中国政府要求印度尼西亚及时提供有关被印尼扣押的25名中国船员的情况，他们在被印尼扣押的两艘涉嫌非法石油运输的邮轮上工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经了解，在被扣的巴拿马籍邮轮上确有25名中国籍船员。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要求印尼方面尽快核实中国船员情况，并向中方进行通报。赵立坚还要求印尼方面对此案进行公正调查，保障中国船员的健康和正当合法权益。印度尼西亚方面称，印尼海岸警卫队在上周日扣押了两艘分别悬挂伊朗国旗的 Horse 号邮轮和悬挂巴拿马国旗的 Freya 号邮轮。原因是这两艘船涉嫌在印尼水域非法运输石油，出事地点是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省附近海域。路透社说，这两艘超级邮轮当时并没有悬挂旗帜。 Freya 号邮轮的管理方是 Shanghai Future Ship Management Company 上海未来船运管理公司，但路透社搜索的结果显示，这家公司注册的办公地址却是在另一家名为 Shanghai Chengda Ship Management 公司的名下。目前，这两艘邮轮停靠在新加坡以南印尼廖内省的巴旦岛等待调查。资料显示，这两艘超级邮轮均可装载200万桶石油，两艘船上全部的61名船员都被扣押。据中国专业海事信息平台信德海事网消息，印尼海岸警卫队发言人 Visnu Permandita 周日发布的一份声明说，我们首先在当地时间早上5:30发现这两艘邮轮通过不悬挂船旗以及关闭自动识别系统 AIS 拒绝无线电回复的方式掩盖自己的身份信息。国际海事组织要求船舶使用应答器以确保安全和透明，如果遭遇海盗或类似危险时，机组人员可以关闭相关设备。赵立坚没有说明这25名中国籍船员是分别在这两艘船上工作，还是都在一艘船上工作。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发言人对路透社说，印尼方面已经跟中国和伊朗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沟通，下一步的沟通将取决于调查结果。伊朗外交部周一表示，伊朗邮轮被扣是因为技术原因，伊朗已经要求印度尼西亚方面提供更多的细节。美国驻雅加达使馆发言人对路透社说，我们欢迎印度尼西亚海岸警卫队打击非法海事活动的行动。这位发言人表示，美国支持为维护国际海事组织安全和环境标准而做出的任何努力。
菲律宾外长就海警法向中国提出外交抗议。菲律宾外交部长表示，已就海警法向中方提出抗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授权中国海警可以使用武器，并授权海警可拆除外国在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海岛上建造的建筑物。
菲律宾外长洛钦星期三在推特上写道，经过深思熟虑，我提出了外交抗议，海警法对任何违抗此法的国家来说都是口头战争威胁，如果没有人挑战它，各国就会是屈服于它。上星期五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提到，国家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在海上正在受到外国组织和个人的不法侵害或者面临不法侵害的紧迫威胁时，海警机构有权依照本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采取包括使用武器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制止侵害，排除危险。海警法第47条还提到，外国船只进入中国管辖海域非法从事生产作业活动，拒不服从停船指令，或是以其他方式拒绝接受检查，使用其他措施不足以制止违法行为时，海警机构工作人员可以使用手持武器。法律还规定，对于外国机构未经授权在中国管辖的海域和岛礁建造的建筑物等，海警机构有权予以制止或者强制拆除。菲律宾议员李萨洪蒂维罗斯星期三也在推特上敦促菲律宾政府对中国海警法表示关切，并谴责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中叶岛附近骚扰菲律宾渔民的行为。中国与菲律宾、越南和印尼等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已经持续了数十年。2019年，一艘中国渔船与一艘菲律宾船只在里约滩附近相撞后，将22名菲律宾渔民遗弃在南中国海。菲方就曾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向中国提出外交抗议。美联社报道说，中国的法律加大了与地区海上竞争对手发生冲突的风险和可能性。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自民党星期二召开国防小组与安全保障调查会的联席会议，此次会议有关中国海警法，会上相继出现担忧和批评意见，并敦促日本政府探讨健全法律，以应对在中国海警船只航行的尖阁诸岛周边的不测事态。报道还说，出席会议的防卫省官员回应称将整理课题。此外，还有与会议员呼吁修改法律，以便自卫队采取海上警卫行动。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1月20日，成千上万的旗帜在寒风中飘扬。小约瑟夫·罗比内特·拜登在美国国会大厦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拜登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呼吁所有美国人团结起来，克服国家面对的挑战，保障国家的未来。他说，历史、信仰和理性显示了团结的方式，我们可以本着体面和尊重彼此相对，我们可以联手起来，停止喊叫，降低温度，这是我们充满危机和挑战的历史性的时刻，团结是前行的道路。拜登总统还向那些在美国境外的人们发出一个讯息，我们将修复我们的同盟，并再次与世界进行接触，不是去迎接昨天的挑战，而是迎接今天和明天的挑战。我们不仅要以我们力量的榜样，还要以我们榜样的力量来领导，在和平、进步与安全方面，我们将是一个强大并值得信赖的伙伴。同天晚些时候，拜登总统怀着这些目标采取了几项行政行动。一项行动开始了美国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的程序，另一项行动停止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程序，另一项行动取消了针对来自一些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的旅行者，以及来自非洲等其他地方的其他人所实施的禁令。另一项行动暂停修建美墨界墙，并终止了帮助授权出资建墙的紧急宣言。拜登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呼吁美国人民重新开始，他向他们发出挑战，一道来书写一个充满希望而不是恐惧，团结而不是分裂的美国故事，告诉未来世代我们影响了历史召唤的故事，我们的美国确保了国内的自由，并再次成为世界的灯塔。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开言，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